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周五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雪梨。
好，非常高兴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在空中啊又见面了，一起来聊一聊本周的一些热门的新闻和话题。那么 Meta 也就是脸书的母公司啊透露说，拜登政府不再要求 Facebook 审查言论，这是怎么回事？美国的联邦议员呼吁要警惕 TikTok 成为美国主要的新闻平台。另外呢，有关于电动车的一些消息啊，有消息爆料说呢，习近平家族跨足电动车产业，中欧电动车的补贴呢就引起了争议，而美国也将限制中国公司的电池享有电动车抵税的优惠。那这些呢都是我们要来谈的话题。不过在此之前呢，我们来谈一谈比较local 的话题啊，那就是昨天晚上加州州长纽森和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呢进行了一个红蓝州大辩论。不知道听众朋友您看了没有呢？雪莉你看了没有？
这个辩论我没有看，不过感觉很有意思。
是我呢其实没有能够有时间全部看啊，但是看了一些片段。那就是在昨天晚上11月30号美东的晚上9点钟，我们加州的州长纽森和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德桑蒂斯在乔治亚州进行了一个电视直播辩论啊。他们呢在很多的议题上，包括税收、移民、犯罪、堕胎、父母权利以及新冠疫情等方面他们的这些政策和记录呢进行了非常激烈的辩论啊，被认为呢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红蓝州大辩论，引发了很多关注，也有一些两党的国会议员啊也参与进去敲边鼓。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您有看了或者听了昨天晚上的辩论的话，有什么样的观感或者想法的话，非常欢迎您打我们的热线进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我非常好奇，我们有多少听众朋友看了？您也许就是说，只要您看了。打电话进来告诉我们一声也可以，如果您有一些观感或者想法呢，那就更棒了哈，跟我们一起来分享888-275-1628。昨天晚上他这个电视辩论会呢是在福克斯新闻上面由 Hannity 主持的哈 ，Hannity Show 嘛，他总共是一个半小时90分钟哈，场面是非常的激烈，双方就不时的就打断对方。那么这场这个辩论会啊，其实在之前就引发了很多的关注，因为对于45岁的佛州州长德桑蒂斯来说啊，他已经是作为共和党候选人在参选明年的总统，共和党提名人，但是呢他的选情哈、不太看好。那么这一场的辩论会呢可能是可以让他得到这个聚光灯的这么一个机会。而对于56岁的加州州长纽森来说呢，他其实并没有，他并不是明年的总统候选人，但是呢他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呢，就可以向全美来展示他自己啊，同时也包括向保守派的观众来展示自己。因为福克斯新闻呢很多的大部分的观众是保守派的。那么这场辩论啊，如果总结来说呢，就也可以说是凸显了两位州长之间啊长达几年的一个竞争，尤其是他们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存在非常明显的分歧。在加州是就说是从全美来说风控是最早最严厉的，而佛州呢它就是最可以说是最就说风控是最松的这么一个州哈。那结果呢其实也是非常的不一样。其实佛州呢它虽然是没有怎么风控啊，开的而且开放比较早呢，它的经济它的这个健康方面呢其实记录都是挺好的， 那么，另外在像教育、移民、经济政策等方面呢，他们也是有在这两年哈，就是有公开的分歧和争论。那么，在昨晚上的辩论会呢，纽森就赞扬了现任的民主党总统拜登在经济、医疗保健、移民上的这些政策和记录啊，而且呢是非常强烈的抨击德桑蒂斯在前总统川普所领先的这个共和党选情中啊，萎靡不振的竞选活动。而德桑蒂斯呢，他是针对多个议题抨击了纽森，其中包括犯罪、移民、税收、教育等等。德桑蒂斯呢，强调说呢，目前加州人员和资金外流非常严重，而且呢，纽森是在就是在加州历史上可以说是第一个在他的任期内是有如此多的加州人出走啊，而且他说以至于有一度在加州啊，这个 U-Haul 就是用来搬家的那个卡车呢，都找不到了，都用光了。那也他提了一件事情是非常的有意思啊，而且呢可能就是caught Newsom off guard，就是让纽森都是有点吃惊的。那是什么呢？德桑蒂斯就说，他说你看连这个你这位州长的家人都离开加州了。他说是怎么回事呢？德桑蒂斯说，有一天啊，他跟一个从加州搬到佛州的人聊天，然后对方就告诉他说：“哎呀，佛州管理的真是非常好，比加州更安全，预算呢也做得更好，税收也更低。所有这些呢，就让他觉得这里的生活质量哈，佛州的生活质量非常好，让他很满意。讲到这里呢，德桑蒂斯就停下来了，他就是说。哦，顺便说一句啊，哦，不是，就是对方，对方跟德桑蒂斯呢就停下来了。他说，哦，顺便说一句，我是纽森的岳父。所以呢，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看到这一段哈。那确实呢，纽森的太太啊叫 Jennifer Siebel，他的父亲呢叫Kenneth Siebel Jr.。纽森和他太太是2008年结婚的，而那个纽森的岳父呢，Siebel 确实是在2020年3月份从加州搬到了佛州，在那不勒斯呢购买了一套价值300万美元的房子，而且呢，在疫情期间啊，疫情封锁的开始的时候呢，就在那个那不勒斯登记投票了。那我想听到这里啊。雪莉，你有什么感触吗？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神来一笔。
你觉得纽森会要怎么样来回应？
哦，这个真的是突然被讲到了，真的是，我也不知道他要怎么回应呢。
是，其实呢，纽森就是他的表情啊，确实他好。好像没有料到会有这么一件事情，他就从那个表情，就从好像一开始还不怎么在意的，就突然就怔了一下哈。但是纽森呢，他就是还是反击啊，他说，德桑迪斯是在希望引导国家走向黑暗的方向，回到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世界，一个相反的美国，要来放弃得之不易的一些权利，包括投票权、公民权、LGBTQ 权利、妇女权利，包括堕胎权和避孕权。他还说呢，他说我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不会成为2024年自己党内的提名人。而德桑蒂斯呢，是称很多次哈、啊，他就称纽森很狡猾，指责他散布谎言，不值得信任。而纽森呢，则是把德桑蒂斯塑造成为是极右翼的激进分子，说他采取一些政策和行动呢，是为了能够提振他萎靡不振的总统竞选。纽森呢，还多次为总统拜登辩护啊，说。这个拜登政府呢，可以得到 A 的评价，但是德桑蒂斯就不同意说拜登政府是失败的哈，尤其是在通胀和高涨的油价方面呢，让美国人付出了代价。 而当被问及到他拜登是不是出现这个认知能力下降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德桑蒂斯肯定是说 yes，然后呢，他表示说拜登的健康对国家构成了威胁。那么他还说呢，他说纽森其实也会同意这一点，但是呢，他只是不会这么说。这就是他指纽森呢是但实际上就是开展他的影子竞选活动哈。那纽森就说拜登绝对是可以再连任4年的，而且就是称赞这个目前的拜登政府失业率比较低，经济蓬勃发展。然后说，如果拜登和德桑蒂斯对决的话，结果都会是100分哈。那么这是两人是明显的不同。那么哪一个州是典范呢？德桑蒂斯就认为说，佛州应该是全美的典范哈，并强调了这个德州的困境，尤其是加州。他说，加州的左翼意识形态失败了，而美国的选择呢，就并不是这样的哈。他说。目前呢，包括纽森啊和县政府想要做的是采取加州模式，在全国范围内去实施。而在佛州呢，德桑蒂斯说，他们证明了保守原则是有效的，美国必须选择自由而不是失败。那在移民问题上呢，德桑蒂斯也是就是来为他自己所做的，就把一些非法移民转移到其他州做辩论哈，那纽森就称他说这个边境危机该负责的是国会而不是总统拜登哈，那么这是他的一个看法，但是呢有加州国会议员 Kevin Kelly 就表示说，新的国会共和党众议院通过一个边境安全法案，但是呢被参议院的民主党领袖舒默呢。是搁置在那里哈，那也是对他进行了批评。而在公共安全问题上，德桑蒂斯说，他主政之下的佛州目前犯罪率呢是达到50年最低，但是纽森就攻击他说，佛州呢发生了全美最惨重的大规模枪击案之一啊，也就是 Parkland 那个学校枪击事件。不过呢，就在这个佛州 Parkland 市呢，有一名在当时失去女儿的父亲叫Andrew Pollock，他却是不同意纽森的说法。他说：“我的女儿死于那次的大规模枪击事件，但是那件事发生的时候，德桑蒂斯还不是州长呢。但是他自己很高兴呢，很快德桑蒂斯就当选上了州长哈。那么这个呢，就是由只是其中昨天辩论的一个其中的一些片段哈。那对于这次的辩论呢？”外界评论说，德桑蒂斯和纽森是各取所需，因为首先对于德桑蒂斯来说呢，人们认为他希望利用这次机会可以重新拿回公众的目光，来宣扬自己的施政理念哈，因为他呢，在共和党候选人的这个民调中呢，是持续下降。另外两位像那个Hilly 啊，还有企业家。那么，Swami 呢，都是在3次辩论之后是声势大振哈，而下周呢，共和党将举行第4次的大选的初选的辩论，明年1月15号呢，爱荷华州就要进行初选了，所以他们认为呢，德桑蒂斯是急需扭转形势，而纽森呢，他目前还不是2024年的民主党的参选人，但是呢，有人就觉得说呢，如果到时候拜登不得不退出竞选的话呢，可能就会由他来上阵哈。所以呢，这次辩论呢，也是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那么这场辩论有什么样的价值哈？照道理说呢，在所谓的蓝州的进步派理念，或者说是。就是 progressive 的左派的理念跟红州的保守派思想呢，应该可以在这样的辩论中啊，彼此碰撞产生火花，让人们呢自己来进行一个区分和选择。但是呢，昨晚的实际情况如何呢？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看过之后有什么样的看法哈，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8882751628，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新田，
我是雪梨。
好，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您对于昨天晚上加州州长纽森和佛州的州长德桑蒂斯进行的这个红蓝州大辩论啊，有什么样的看法吗？或者说您听到了刚才的介绍啊，您有什么样的想法呢？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如果说我们加州的州长纽森啊要参选，参选这个总统选举的话，您会怎么看呢？很多的这方面呢，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您的看法哈。888-275-1628。好，在等待我们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的同时呢，我们再来看一看下面的这个消息啊。根据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的最新报告呢，拜登政府不再就针对外国干涉选举这类的信息向这个公司发出警告了。同时呢，一场限制联邦政府和大型科技平台沟通的法律战也正在进行之中啊。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雪梨，这个 Meta 最新的报告中到底是怎么说的呢？
Meta 在11月发布的最新季度的一个敌对威胁报告里面中是证实说，联邦机构已经停止向 Meta 提供有关于全球影响活动的通知。那里面是这样子说的，他就说，虽然我们继续跟业界专家还有民间社会交流信息，但是自7月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已经停止共享跟外国干预选举威胁有关的信息。那在此同时呢， Meta 他在他的敌对威胁报告中似乎是对政府不再需要采取行动做这些内容的标记表示遗憾。Meta 是说，联邦机构跟其他机构的信息共享，对于在选举前还有早早识别跟阻止外国干涉至关重要。所以也就是说呢， Meta 对于说政府不会再干涉还是表示比较遗憾的。
这个挺有趣的，一个这个就是说这民间的企业，他对于政府不再要求他做一些事情，他还表示遗憾。其实他所说的这个外国干涉选举，他指的是什么？雪莉，你知道吗？
其实我在想，会不会是之前的包括亨特·拜登事件？因为当时呢，可能不是也有就是爆出来，就是说，当时在大选之前，当时川普也还在选，然后亨特·拜登的电脑门事件泄露了出来了之后，就是社群平台把他给封杀掉了。那这时候呢，说是有政府介入嘛？那政府介入会不会他们用的理由就是说这个是外国干涉大选？他们就觉得说这样子的消息，他们把它归类在外国干涉里面，用这样的理由去叫这个社群平台把它给封杀掉。
那在 Meta 披露这份报告的时候呢，那个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苏里州的总检察长也都正在提出诉讼，指控拜登政府胁迫大型科技公司审查这些社交网络的帖子，因此是侵犯了美国人的言论自由啊。那这个案子呢，也是有很多的转折啊，到底是具体怎么回事呢？
路易斯安那州它的西区地方法院，它在这个今年的7月4日，它其实就做出了裁决，它是禁止各个联邦机构还有社交媒体公司联系，要求它去审查社场那个其他平台上的一些自由的言论，所以禁止政府这么做了。那这个密苏里州的总检察长贝利，他是说他提起诉讼的原因是为了要制止联邦机构在这个代理审查计划中去实施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违反第一修正案的行为。那这个所谓的代理审查计划呢，就是拜登政府去强迫一些媒体公司删除拜登政府不喜欢的帖子，所以法院的裁决是在这个背景下做出来的。不过后来呢，这个第一个转折就是多地法官的这个裁决后来被第五巡回上诉法院缩小了范围，因为这个第五巡回上诉法院认为这些条款过于宽泛。那改过了之后呢，就变成说这个禁止拜登采取行动胁迫或者是大力鼓励社交媒体撤下或者是以其他方式 压制某些帖子，然后呢，受限制的政府机构范围呢也缩小到了少数的几家实体，也就是白宫、外科总长、CDC 还有联邦调查局，所以呢，就是缩小了这一些范围。那原本呢是还有包括说国家过敏跟传染病研究所，还有网络安全跟基础设施安全局，叫 CISA，还有美国国务院的，但是呢，在新的上诉法院的裁决中排除了这一些机构。
那这样的判决是最终判决吗？
这个还不是，这还有第二次的转折，就是美国司法部后来呢又去向美国的最高法院提出一个上诉，最高法院在9月14日呢，于是就去搁置了一开始多地法官还有经过第五巡回法院修改的这个裁决，在最高法院根据案权对案情对这个案件做出裁决之前呢，会去冻结它的效力。所以就代表这个案件现在还在进行中。那现在呢，已经看到有3位大法官是对于停止执行这个命令持反对意见，就是他们觉得说，政府还是不应该去干涉的。像其中一位大法官叫阿利托，他就写道，他说，在美国历史上的这个时刻，法院做的一切恐怕会被某一些人视为就是给政府开绿灯，让他可以用高压手段在每天主导的新闻传播的媒体上去歪曲观点，这是非常不幸的。所以就可以看到，这个法官他其实是支持去禁止联邦政府干涉的。那最高法院的决定呢，会在下一个开庭期审理这个案件。这个呢，也会之后也是会很大家关注的焦点，这个对网络言论有重大的影响。
所以针对这个政府哈，像针对这个社交媒体审查这些所谓的外国干涉选举类的信息，是不是合理呢？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吗？那如果都不做审查的话，会发生什么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一起来讨论8882751628。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雪梨。
好，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抖音海外版的 TikTok 所构成的，在美国所构成的信息挑战呢，在美国国会又再次受到聚焦。两党的议员都纷纷对于 TikTok 已经成为了这个美国年轻人主要获取资讯管道之一啊，表示担忧，而且称呢这是一大战略性的错误。国会议员呼吁警惕 TikTok，它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和北京当局三者之间的关系。那么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进展呢，雪梨？
众议院美国跟中共战略竞争委员会在他在周四的时候召开了一个关于这个的听证会。那这个委员会主席大家都知道是这个加拉格尔，他就在开场中他就直接说，中国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去征服西方人的头脑。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听证会呢，跟刚刚的那个我们讲的这个新闻呢，我觉得是也有些关系的，因为这个。刚刚讲的呢，是说可能这个联邦政府有，就是主要是在讲拜登政府，他对于一些美国的社群媒体上面的一些言论审查。那我们现在讲的这个 TikTok 呢，反而是说是别的国家的这个平台，直接呢就在美国，然后呢，而且呢跟北京的关系非常的密切，所以呢是可以直接去掌控上面的内容的。那我就想说，这既然说在美国国内都已经在吵说联邦政府能不能去审查社群平台上的内容，那 TikTok 呢，可能是更值得关心的。加拉格尔是说，说是在这个人们头脑中的无烟战场上，他把这个叫做无烟战场，说没有常备军，使得我们的反击变得极其的困难。他还说，TikTok 是一个完美的武器，会在众目睽睽下伪装隐藏起来，是史上规模最大的恶意影响力行动。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加拉格尔他对于 TikTok 是非常非常的持这个负面的看法。他觉得说，TikTok 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间谍软件。而且呢，现在 TikTok 主要就是针对的是年轻人，在这方面呢是非常的具有影响力的。 不知道 Cassie 在这上面是怎么觉得？
我觉得就像刚才雪莉你提到的哈，在美国呢，大家还在争论说政府是不是应该对于针对这个社交媒体平台上一些外国选举信息是不是要进行审查？但是呢，TikTok 对于美国的未来，也就是说在美国的年轻人，针对他们的这种侵蚀哈，却是。就是说，我觉得是受到的重视，其实可能还是不够的。
那尤其是呢，为什么会这个国会又再一次掀起这个呼吁要去禁止 TikTok 的声浪？就是因为呢，很多议员就发现说，TikTok 它现在在传播的一些视频呢，助长了一些反以色列内容的传播，影响了美国年轻一代对于以哈战争的看法。他们也觉得北京可能是美国社会中这种反犹太信息泛滥的幕后的推手。然后加上呢，TikTok 之前也传出来去封禁一些像说这个维吾尔族人被迫害的一些信息，然后去推播的一些信息呢，也比较是北京会认为就是这主要像是北京的宣传机器一样，所以加拉格尔就说，允许中共控制的这个实体去成为主导的媒体平台，在美国的占主导定位的地位的这个新闻平台，在他看来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尤其是 TikTok，它现在呢有一些这个媒体新闻去注入了，然后就变成是年轻人去搜集一些新闻、吸取一些新闻资讯的方式，他就觉得这个是非常的值得关注。那他们透过这个演算法 TikTok 可以去影响美国人看到的新闻，然后去调整说哪些内容更获得关注，然后哪些内容去降低它的受关注程度，然后呢，再去美国的这个年轻人中去系统的建立一套说法，这个是加拉格尔现在很担心的。
像这个TikTok 呢，它是以分享短视频的这么一个社交平台，2017年上线以来呢，是受到很多的包括全球年轻人喜爱啊。截止到这个2023年为止呢，TikTok 的用户已经是达到了16.7亿，每个月的活跃用户数呢是高达11亿，而光在美国呢就拥有超过1.5亿的用户啊。是最受影响、欢迎和影响力最大的软件之一。有分析说呢，甚至有1/3的美国成年人用户把 TikTok 作为他们主要获取信息、新闻资讯的一个管道，所以呢，这个影响力啊，真的是非常巨大的。
那出席作证的呢，还有大家应该都不陌生的余茂春先生，他现在是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的主任，他之前呢也是国务院的中国问题的首席顾问。他在听证会上面呢，他就说，美中之间存在的这个政治制度的差异，必须要从立法措施来根本的解决问题。他说，他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美国呢，潜意识里把中国当做只是经济、贸易甚至军事意义上的另一个竞争对手，在政治议题和制度上存在着根本的分歧。那他说呢，他国会应该要制定法律，把中国视为一个非市场经济的一个这个组织。他说，中国政府是反市场的、反商业的，所以中国的每一个企业，包括 TikTok。愿意跟美国做生意的企业，都一定要让他们承担责任，然后呢，还要他们去举证，证明中国政府不会干涉他们在美国的运作。如果呢，我们发现他违背了这个承诺，我们就应该要把他们踢出去。那这，我觉得这个就像很多人都在说的，就像说，像中国这样的平台 TikTok 可以在美国发芽，在美国生根发芽，但是呢，像在中国呢，这个 Google 还有 Facebook 这些都是被禁止的，所以其实从这个看上去，这根本上就是一个蛮不公平的一个现实。
那不知道听众朋友，您对于余茂春先生啊所提到的说，美国现在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呢，就是没有把跟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与美国在政治制度上的存在的根本分歧哈，分清楚。那么您同不同意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给我们来分享。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新田，
我是雪梨。
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那么在继续我们的节目之前呢，跟您分享刚才您听到了这个明天啊，在圣何西呢有两场免费的退休和信托传承的讲座啊。因为呢包括像现在这个经济可能衰退的情况之下，通货膨胀的情况之下，投资策略啊到底应该怎么来调整。另外呢，如果是要面临以后退休的话呢，有什么样的一个好的退休金的提领策略，如何保护您的子孙来合法的很好的来传承您的资产啊，这些呢都是很多人所关心的。那么我们希望之声呢有给您推荐这样一个讲座哈，是由嘉德金融总裁董天禄教授明天在圣何西所举办的两场讲座，上午10点下午2点免费的讲座。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打这个定位热线啊，408-887-8578，408-887-8578。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谈一谈这个在中国哈，中国的这个习近平家族跨足了电动车产业，而中欧电动车补贴呢这个争议哈到底怎么回事。而美国呢也刚刚放出消息，将限制中国公司的电池享有电动车抵税优惠哈，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雪莉？
这个呢其实是一篇这个华府智库美国智库他发了一篇报道。这个美国智库是欧洲政策分析中心，那他就说呢，最近这个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还有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下个月会去北京跟这个中国的领导人举行中欧峰会。那他们就认为说，当两个人抵达北京的时候呢，要去处理中欧之间包括电动车补贴在内的这个议题。不过呢，这个议题呢也因为习近平家族去涉足了电动车的产业，变得错综的复杂。那现在欧洲是试图想要让中共去遵循规则。像冯德莱恩呢，他最近呢是在一个政策演说中，他是强烈的去抱怨中共政府对于电动车产业进行高额补贴，让中国生产的大量的廉价电动车在欧洲的市场泛滥。冯德莱恩在演说中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是中共政策故意为之的，中国今天的产业政策制造了更多的工业竞争伙伴，让受保护领域的过剩产能倾销到国际市场，破坏我们的工业基础。中国明显的存在产能过剩，那把这些过剩的产能出口，特别是当这些过剩的产能得到直接跟间接补贴的时候呢，是破坏了游戏规则。所以冯德莱恩说，欧盟已经在对中国的电动车进行不公平补贴的这一个举动来做一个调查。
其实我觉得就如果熟悉中共就是如何运作的呢，对他这样的补贴政策应该是不惊讶，或者说是可以预见得到的哈。那么这会怎么样影响到中欧峰会呢，雪莉？
媒体是观察到说，冯德莱恩的这个对于中共的批评呢没有得到太多的媒体关注，然后呢也发现说这个中共那边的党媒啊没有怎么的去对于这件事情再去加以批评，也没有给他太多的关注。但是呢欧洲政策分析欧洲政策分析中心他就说呢，冯德莱恩一行人到北京之后呢，最好在跟这个举行这些峰会之前呢，应该要先跟习近平来谈这个电动车的事情。他说因为习近平的家族呢就在参与扩展中国的电动车产业，而且呢从政府补贴跟建造新的电动车厂中获利，就是代表说习近平的家族在这一块呢涉入的是相当的深的。
他的家族怎么会跟这个电动车产业有这么深的关系？
这个报道呢我觉得这是非常的有趣。他就分析，他说这个关键人物呢其实就是一个英国人，叫做福大牛 Daniel 福。那这个人为什么他是一个关键人物，是因为他娶了习近平的妹妹齐安安的女儿 吴雅宁。那福大牛它是去年夏天突然出现在外界的视野中的，那这个原因呢，又是因为美国的一个初创的电动车厂叫做 Fisker 菲斯克，宣布要在上海去建立一个经销中心，然后任命福大牛是他们中国董事会的成员。报道是说，福大牛它是2005年移居到中国的，参与了一系列的清洁能源的合资项目，然后呢又娶了习近平的外甥女吴雅宁为妻。那美国的初创的这个电动车厂菲斯克呢，它目前的处境是比较艰难的，因为它要跟这个 Elon Musk 的特斯拉做一个竞争。那特斯拉它现在呢，又在中国大量生产。那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中国本土电动车厂都去参与这个竞争。不过呢，福大牛之前在一个这个公开的发言中，他也是很乐观的。他是说，在政府政策跟消费者习惯两个层面上，中国都出现了迅速的向电动车的过渡，也给菲斯克在中国创造了一个很大的商机。那菲斯克公司呢，也表示说，这个管理团队今年在上海跟中方的官员还有商界的领袖举行了会晤，讨论汽车供应链、后勤仓库还有未来生产的问题。那菲斯克的这个董事长也说，在中国最快明年就会开始投入生产，每年的潜在产能是75,000辆的菲斯克的一个运动型的 SUV 车，叫做海洋车。所以看到这个菲斯克的确在中国目前呢是蛮有一个未来的发展的这个走向的。
那他这样的项目，如果熟悉中国的人就知道说，通常需要政府的许可证啊、补贴啊，以及优惠的这些税务待遇啊。
是，所以呢，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的智库说这个跟习近平呢有非常深的关系。那习近平本人呢自己还表示说，这个又跟欧盟也扯上关系，说要对欧盟去针对中国电动车的反补贴调查进行反击。所以呢，这个美国智库认为习近平家族卷入这个电动车产业，所以才对欧盟有这样子的举措，不会让冯德莱恩跟他们的欧盟的团队感到意外，反而呢会增加他们跟中国去据理力争的一个信心跟勇气。那冯德莱恩呢是说，中国越来越诉诸贸易胁迫，抵制欧洲产品，然后对关键原材料实施出口控制，中国去推行了这个以中国为中心，而且等级森严的全球秩序。所倡导的这个议程呢，忽略了国际规则，强调了国家利益的重要性，跟欧盟的利益是背道而驰的。所以看到这个冯德莱恩呢，他现在可能就会就这一个方面呢，去跟习近平做一个辩论，然后去做一个谈判，这样子。
所以也有最新消息呢，除了欧盟的投诉啊，美国也会限制中国公司电池享有这个电动车抵税的优惠。那雪梨，
对，这个是最新的规定，是在这个今天12月1号才推出来的规定，就列出了说哪一些电动车在拜登政府的这个降低通膨法给的7,500美元的补贴，哪一些电动车有资格可以进入到这个补贴中。那这一次呢，是发现呢，就已经把一些跟中国或者是跟其他跟美国关系失和国家的电池或者是矿物的这样的电动车排除在外了，所以我们就是看到说，现在呢，在美国市场100款电动车中，大概有20款有资格可以获得这样子的税收抵免的优惠，但是这个规定生效之后，这个数量又会再去进一步的减少。那现在呢，就是如果这个规定生效，2024年开始，如果任何一个清洁能源电池，就是电动车用的电池，经过了由任何受关切的外国实体，例如说中国拥有的组装线，装有这样子电池的汽车呢，就会立即为他们的车主失去这个获得补贴的资格，就他们的车主呢，就会不能够获得现在的拥有的补贴了。那这一些刚刚这个受关切的外国实体，除了中国之外呢，还有俄罗斯、北韩，或者是伊朗这一些国家注册或者是设总部的公司，以及25%或以上股权或者是董事会席位由这一些国家控制的公司。
好的，不知道听众朋友啊，您听了这样的消息呢，有什么样的感想？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时间已经到了哈，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新田，
我是雪梨，
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